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题目，关于信心的跳跃。待会会解释为什么用这个名字“信心的跳跃”。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十九世纪的一个哲学家用的一个名词。不过，基本上我要谈的一个问题是，昨天晚上我们谈到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侧面，就是对中国人来讲最难接受的是承认我有罪，我需要赎罪，我需要神来救我，需要赦免我。那今天晚上谈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人的另外一个大问题，特别在中国大陆。几十年的无神论的教育下来以后呢，总觉得没有神，证明有神很难。那么上午呢，范学的弟兄也稍微谈过了关于理性的问题，今天晚上我就谈理性跟信仰的问题。什么叫做理性？那其实我们对理性有很多似是而非的看法，而且理性这个名词从古代到今天有非常不一样的想法。所以你说理性跟信仰是冲突的，那是十九二十世纪的事情，以前完全不一样。有理性的人都相信有神，不相信有神的人是没理性的，信不信由你。所以同一个词过去跟今天有非常不一样的想法。同时今天晚上我会教你，如果我们当中大概恐怕有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是还没有结婚的哈，那我告诉你，你不了解这个你会娶不到老婆的。男人跟女人是不一样的，男人自称是有理性的，女人呢，你到酒吧去看到那些丈夫在那边喝老酒，两个人可能也不认识，陪陪老酒。哎呀，女人是没办法的，感性的 yeah，喝一杯。女人不单单是感性的，那有没有搞错？你搞错了，我告诉你，今晚上讲完以后，可能对很多的什么夫妻啊、男女朋友啊，会发生重大的变化。包括那些没有的、啥都没有的、八字没一撇的，今天晚上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你不懂什么叫理性的话呢？因为你知道，男人讲理性，讲理性，你知道。偏偏女人是不讲道理的，这一点你不懂的话，你搞什么鬼啊你？当然姐妹们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们女人不讲道理，嘿嘿，等下我告诉你，我对姐妹是很推崇的，对不对？从昨天以来，你就早上以来你就知道我对太太是如何的啊，敬仰啊，敬爱啊，只差一点点就到敬畏了，我告诉你。好，信心的跳跃。基本上的问题是这样，理性跟信心很多人是认为是对立面，大陆说叫对立面，就两个是二选一的，一个有理性的人是不会接受任何信仰的。那很多人认为信仰是什么？是感性的。错了，什么信仰是感性的？信仰是另外一个东西，但不叫感性的。但总而言之，信仰跟理性似乎是对立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讲，可能接受一个宗教信仰对他的难处就在于，我这个搞科学的相信理性的人放下身段去信教太难了。你去台湾走走，台湾的教授没有一个不信教的，只信看他问信什么教而已，没有说不信教的。告诉你什么教都不信的，全世界大概只剩下中国了，跟熊猫一样。而且正如熊猫是属于濒临绝种动物，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纯种的哈，纯种的无神论。什么叫纯种的？难道还有杂种的？有，大多数都是杂种的，不是真的无神论。理性气功的，相信什么特异功能的，相信什么一大堆那种东西，那都不是纯种的无神论，懂吗？你相信有任何超乎自然的，比如说特异功能就超自然的嘛，那就是宗教，你懂吧？你说那种叫宗教，又没上帝。哎呦，我学宗教学，你又不学宗教学，宗教学怎么定义？是我定义，又不是你定义的。没上帝就是没宗教啊，才说的。算命算不算宗教？风水是不是宗教？没神呢、啊、那是宗教。学化学就懂了，宗教有两类，一种是 organic 有机的，另外一种是 inorganic 无机型的宗教，怎么或者 mechanical god。算命的是什么？命中注定，对不对？宇宙间有一个机械性的规则， 你就非嫁给他不可，那没办法知道嫁了吗？算命是这样算的嘛。所以他有一个神秘的不可知不可测的机械性的规则，那是一种宗教，只是它是机械性的，或者我称为无机型的宗教。有机型的宗教，像 organic chemistry， 对，有机化学，那个生命都是有机的嘛。所以那个神明呢，会跟人对话的，你会祷告的。风水有什么祷告的？你跟谁祷告？坟摆错了嘛？你摆错坟了，就子孙遭殃了嘛？摆对的话呢，哎呦，龙子龙孙，对不对？哎，这也是神秘规则。这那是一种宗教，所以你别说有神没神，没神呢也是一种宗教。但是那种绝对无神论的人是非常非常稀少的。自从1989年柏林围墙倒了，整个从东欧共产国家像骨牌一样砰砰砰砰砰倒下去以后，那边东欧的这些无神论者就少了很多，所以只剩下在中国还剩一些。连中国现在从佛教也复兴了，什么东西复兴以后，那中国无神论也很少，快要绝种了，又恢复到我们中国原来民间宗教的很多东西去了。信仰跟理性是对立的吗？那好，那先说说，就是那理性是什么东西？我换了新电池还不行 ？OK， 好，我们从古讲到今天哈，所以公元前大概300-400年前的时候，柏拉图，希腊哲学家，希腊人是喜欢讲理性的哈。他们对于理性的定义是什么？理性叫做先验的，先验就是先于经验的，或者经验之外的，用逻辑推理，但是没有经验，不用五官观察的，先验式的理性。他说理性是一种辨别真理的，是与生俱来的，而且是辨别什么是真理的一个主要的工具，用理性。但是他又提出来说，所有的东西都有因果，因果就是说我这个遥控器是个果做出来的产品，做它的公司是它的因，设计师是它的因，公司呢投资者是那个公司的因，公司是果，设计师他可能是 Georgia Tech 毕业的，这 Georgia Tech 是因，那个设计师是果，你懂吗？因果因果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一直往前推。可是他说这个因果不能够推到无限的，推到最后一个地方不能再推了，那叫第一因，因为那就是上帝。上帝是一切东西的因，但它不是任何东西的果，它是自有拥有的。这柏拉图说的，不是摩西说的，不跟摩西说的是一样的。所以很多慕道朋友最喜欢问一个问题，如果世界是上帝造的，那上帝是谁造的？那你就问柏拉图，这还用问？上帝是第一因，还问上帝是谁造的？你懂不懂啊？问错问题了。所以你碰到这种人，你就跟他说笑一笑，不有点风度嘛，不要骂他，笑笑啊、哦，你书读的不够多，去读读柏拉图。上帝是谁造的？这什么话嘛？什么问题嘛？那很多人说，上帝可不可以造出一个这个举不起来的石头？然后那个人讲完问题就开始偷笑。你说可以，那造出来了，神又举不起来，神就不是无所不能，对不对？神说啊、哦，没办法，神没办法造一个他举不起来的石头。你看，神也还是有所不能，对不对？偷笑。你只要照耶稣的方法，耶稣回答问题从来是答非所问的。你用个问题回去就可以了。你说，请你帮我画个方个圆，然后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方的圆，圆就圆，方就方，怎么画方的圆？对吗？你这个问题本身有逻辑有问题，那我要回答你逻辑有问题吗？我拿完化工博士以后，有一次参加国际研讨会，然后研讨会呢，高潮都不是在讲内容，都在 question and answer， 回答问题的时候，然后刚刚发表完，那个是个年轻的博士，他那个博士学位好像刚出笼的包子，还在冒烟的，你知道吗？ brand new 的 PhD 发表论文了，然后有个人问问题了，我觉得你刚刚这个数据哈很有问题，解释也很有问题，数据也很有问题，等等等，这个脸马上都变了。What? You question my integrity? 你怀疑我的诚信吗？我伪造数据了吗？你什么意思啊你？哇，那个主席，我看不到，看不到，看不到，没有，他只是对你的推论有什么意见吗 ？No， 那是对我的人格的侮辱，不得了！我一看，哟，好厉害啊！好，下一场的讲的人呢是一个老教授，头发花白，显然都退休的老教授，老江湖。他也讲了一篇，讲完以后 Q&A， 有一人问了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教授啊，你这个解释很牵强吧？那个老教授呢笑一笑 ，Yes, maybe this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Next， 我说，哎，这个老江湖老狐狸，他说你的解释有问题，你说很有意思，然后就下一个问题没回答呀。所以那场研讨会完了，我就问我旁边的学长，他毕竟是我也是刚出炉的博士嘛，还在冒烟的，就问那个老江湖学长说：“哎，他刚那个老教授，你看老狐狸都不回答人家问题，就说 interesting， 然后 next。”我的学长就笑一笑，在我们这个行业里的行话 ，interesting question is stupid question， 是笨蛋的问题，你还要回答 stupid question， you are so stupid。所以你知道保持风度 Thank you, it's very interesting. Next. 所以下次有慕道福音朋友问你，上帝可不可以造出一个搬不起来的石头，你说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question. Next. 你别跟他说可以，跟他说不可以，然后争得面红耳赤，不必。所以你可以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叫他画一个方圆，要不就告诉他说 It is very interesting.所以柏拉图相信有理性，而且理性推论到最后一定找到上帝，信不信由你。所以你聪明还是柏拉图聪明？柏拉图认为有理性的人最后都会到上帝那里去。你说就是有理性人不会信教的，柏拉图认为不信教的脑袋都有问题。他的理性是认为是鲜艳的，那待会儿会告诉你为什么现在的人认为透过理性就找不到神了，那是因为对理性的定义产生革命性的改变。但是柏拉图说的理性是超验的，超过经验的。好，随着时间的发展呢，后来有另外一位 OK， 谢谢奥古斯丁，他是公元四百多年的一个神学家哈。奥古斯丁他提出一句话哈，今天很多人大概不同意，他说我相信以便我能明白，相信在先明白在后啊，待会会告诉你，现在从启蒙运动以后理性主义的人都说我要先明白才相信的，他偏偏是倒过来，我相信才能明白。但你要知道这两句话哪句话对呢？其实都对，有些东西是先明白才能信的，但也有些东西必须先信才明白的，档次不同。低档次的都是先明白才信的，信不信由你。科学啦，工程做实验做完了，哦，我懂了，我信了。高档次的都是先信了才明白的，你说有这种事吗？我大学读书的时候读了一段话，心里很不服气。苏格拉底说的，他说一个人只有结过婚才有做哲学家的潜力，我们中间有一堆的人都还没潜力，因为你没结婚呢。我结婚三个礼拜前刚刚满40周年，你现在问我，哼，我会说从心里服了，到底苏格拉底好哲学家，没结过婚算啥呢？你晓得人间疾苦吗？没结过婚，你知道男人跟女人是来自于两个星球吗？是不同的动物吗？哎呀，你这个都不懂，你还做哲学家呢？那你就知道，谈恋爱啊，婚姻的问题，那是属于高档次的，你得先信了才会明白的。啊，有这种事儿？我告诉你，姐妹们，女士们，你嫁人的时候你是先明白了才嫁的吗？哦，当然了，是啊，喝了几杯咖啡啊。 你了解多少啊？我结婚40年，我到现在我老婆我还搞不明白，你懂吗？你要搞明白，你就别娶了，别嫁了。我告诉你，你都是凭着信心就豁出去了，就嫁了呗，不然你就一定被人剩男剩女。你不可能搞明白的，就是范学德说的。不要说上帝，你搞不明白，连女人你都搞不明白。女人的心深似海啊，那海的深度啊，比台湾海峡还深。我告诉你，你搞得明白吗？哎，但是话先说回来哈，是不完全明白，但不等于都不明白哦。姐妹，我告诉你，如果哪个弟兄正经八百到你面前说，姐妹啊，我想圣灵感动，你要跟我在一起的，别怕他。你就告诉他说，那为什么圣灵没感动我呢？我以前在台湾啊，曾经有2年我在新竹工研院工作，旁边就是清华大学，我曾经有2年做清华大学团契的辅导。辅导就是把那些快倒的扶起来嘛，叫辅导嘛，辅导。啊，有一次团契主席来找我，壮哥，我们团契有个弟兄要好好跟他谈一谈。我说怎么了？我们团契工学院嘛，因为清华都是工学院的，姐妹很少，哎，只有3-4个，他一个人都教完了，而且教完了不打紧，教一个甩一个，都甩光了，全团契的姐妹鸡飞狗跳，都是母鸡飞母狗跳，连我们家公狗都跳起来了。我们就那几个姐妹被他教一个甩一个，教了甩一个，然后哭哭啼啼的，这一辈子好像都不想嫁人了，那我们就没希望了。我就约谈这个弟兄到我家来了，站在门口就不敢进来。我说进来啊，脱鞋啊。庄哥，我都是诚心的了。我说你诚什么心？交了3-4个女朋友一个个甩了，你诚什么心？你告诉我怎么开始的。一个姐妹在校园碰到她，我觉得好可爱哦，我就跟她说，我觉得圣灵告诉我你要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姐妹就傻乎乎的，真的，她哪敢消灭圣灵的感动呢？哦，这样子吗？哦 ，OK， 在一起吧。好了，没隔3个月，我就是我们台湾话就说了，吃自己碗里的，眼睛还看别人碗里面的。你有一个女朋友，又去看，哎呦，那个姐妹更可爱啊。然后就跟第一位说，对不起，看错了。然后去找第二位，跟第二位说，我觉得圣灵感动，你应该跟我在一起的。那个姐妹又傻乎乎开始跟他了，就见一个甩一个，见一个甩一个，就这样子。我说你啊，这叫假造圣旨，杀无赦。我告诉你，你喜欢的说你喜欢，你什么圣灵感动，你随便可以说圣灵感动的，这私欲还圣灵感动的，宰你几次都有了。所以姐妹们别怕他，他跟你说什么圣灵感动，你说为什么没感动我？没感动我，我就不动了，谁怕谁呀？哎呦，我说女人哈，女人是不讲道理的，也许你不太服气，男人就喜欢讲理性，女人不讲道理，或者说女人她重点不是理性，她有一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希腊文的智慧是什么？ Sophia。 所以女人有名字叫 Sophia， 这是女人用的名字哈。你有碰到一个男人他名字叫做 Sophie 的吗？没有，男人是没有智慧的，你懂吗？男人是没有智慧的。那男人当然很不服气的，我没智慧，我笨蛋了。没说你笨蛋，你有理性，理性略智的希腊文是阳性的，所以男人有理性，女人有智慧，那好，理性跟智慧撞上了，听哪一个的？以我现结婚40年的经验，最好听智慧的，就这么回事。那男人呢，就喜欢讲理性，你以为理性管用？哼，难怪苏格拉底说你不能做哲学家。男人常常是讲理性，讲到最后他怎么死的他都不知道，信不信由你。你结过婚你就知道了哈。我给你透露一个小秘密，这是我家里那一位有智慧的教我的，这一招非常有用。我告诉你，如果你已经犯了错了，对不起，没救了，你没救了。如果你还没犯过这个错，这一招我告诉你非常好用。你一结了婚以后，你要做男人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家里有2个女人合不来，你怎么办呢？ 一个是你妈，一个是你老婆，婆媳问题，这两个女人你都得罪不起。一个辛辛苦苦养你二三十年的妈，你能得罪她？另外一个将来二三十年要靠她养活你的老婆，你敢得罪？这两个都不能得罪，跟两个人合不快一块儿，你知道吗？那你的这个婆媳一发生矛盾，你这个老公干什么？很多老公就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样，不知道怎么办，或者有些人就跑去喝酒。我告诉你，十八年后他都会记得，你这个死没良心的，月黑风高的夜晚，我都哭成一团了，你还要去喝酒？所以你不能去跑，你也不能喝酒，你干嘛都不能。那你说，那说点什么话？你别说，你说什么都错。你不能帮你妈骂你老婆，说这是我妈，你怎么可以骂我妈？你也不能帮你老婆骂你妈，这是我媳妇儿，不可以骂。我告诉你，你在哪一边，你都会两边不是人的。就说什么都错，也不能不做，做什么也错，那怎么办啊？是我们男人的苦啊，男人是很苦命的，你知道吗？就是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姐妹们，请你多一点包容吧。哎呦，你知道日本有一个连续剧叫做《阿信的故事》，讲一个童养媳长大了，好可怜哦！哇，演了好久，演完以后，电视台推出了另外一个电视剧，风靡一时，换了一批人看。每次演阿信的电视机前都是那些欧巴桑、那老太婆，然后小姑娘讲说：“这就是我，我就是这样。”演完了以后，换一个电视剧叫做《男人真命苦》。现在电视机前都是男人，就是我，所以那男人难兄难弟，哦呀，难办！哎呦，男人也很命苦哎。那好了，怎么办？有一天我老婆叫我，你就知道了，智慧跟理性有何区别？男人会这样讲的，回到房间就跟哭哭啼啼的老婆说：“老婆，别哭嘛，别哭嘛，你知道妈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年纪这么大了又改不了，那妈又不能换，你死了，你死了。男人还在想，我死了吗？我哪一句话错了？每句话都对，所有的对加对加对就死了。所以你会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对不对？妈就这个脾气，没错吧？妈年纪这么大了改不了，对不对？对，妈不能换，对不对？对，死了。所以你还不知道怎么死，这男人就这样死了。你一说完了，我告诉你，哭哭啼啼的老婆不哭了，眼泪吗？啊、哦，换我，换我，我没有换你。你说妈不能换什么意思？你想换一个可以换的吗？妈既然不能换，就换我呗。我没有要换你，你说这句话就想换我。我告诉你，三十八年后他都还记得那个死没良心的。那天我哭哭啼啼，还换我嘞，他拼命解释都没有用。这就是喜欢讲理性的男人的下场。那怎么办呢？我老婆教我了，我说啊，他是跟我，他当心平气和跟我讲的。哼，你那时候啊，什么事都什么话都不要说，也不能什么都不做。那我说，什么说都错。不做也不行，做也不行，那我说我怎么办呢？也不能像木头人。那他说你只要做一件事，把我搂在你的怀里，狠狠的像炸油一样，这样 squeeze， 这样三次搞定。我说哎呦，这是什么呀？这叫做 body language， 肢体语言，尽在不言中。哎呦，知道你委屈啊，哇！可是我妈，我怎么讲啊？我怎么骂我妈？不能骂，可是心疼啊！那就三次，老婆就想 ，OK， 就冲着这一点，我知道你的心向着我的，我知道你体贴我，行了，上刀山下油锅，妈再两句，骂两句，没事，搞定。我们这个理性的脑袋，你想得出来吗？我告诉你，想破头，你一辈子也想不出来的。有智慧的，所以女人不讲理性，她讲智慧。每次开车，我老婆给我指路，常常指得我迷迷糊糊的。 高速公路第几号出口出去，然后一出去开始就开始精彩了哈。你一出去往前走一下，看到一个白色房子没有，再过两个街头左转，然后看到一个红色的房子，再往前右转，然后什么红房子白房子绿砖头什么的，一直搞下来我就懵了，我说哎呦别红的白的，就告诉我什么路，Turn east, turn right, north, south, 你知道我们这个机械脑袋就是这样，好像一个地图在脑袋里。结果呢，好，我拿了地图，我甚至印出一个什么什么 Google 的那个 map, 最后 lost。 然后只要有老婆，她什么白房子红房子绿砖头就到了。所以我现在学乖了，只要老婆在我旁边，不需要 GPS, 她就是我的 GPS, 我只要做一件事情，信靠顺服，红绿灯开错了都要信靠顺服。他右转了，我想说诶我来过啊，左转了怎么右转了，没关系，信靠顺服，他会悔改的嘛。你就开200米，他马上说哎哎错了错了错了，倒转倒转倒转，我知道倒转啊，你刚没发现刚刚好像开错了，我说我知道，那怎么不讲，我说总不能在红绿灯我要左转你要右转，然后这么停在那儿，左转右转那全部车都停下来对不对，我就右转，我等你悔改嘛，干嘛跟你吵呢对不对。我从来不说我有智慧，当然我有时候哈，就是认罪太快了，你知道，我想说我太太脸色不对，我想说哦哦我犯错了对不起先认罪，犯了什么罪不知道。我老婆就骂我虚情假意，认罪连什么罪都不知道先认了，我说总是有错的嘛。哎呀，这种说实在，老婆是不在了哈。如果老婆在，也知道我这个人毛病多着了。先相信才明白，这是我读武侠小说得来的一个心得。武侠小说里面常常有那种人会摆那种什么奇门八卦阵，哦，摆五颗石头，那傻乎乎一个人一进的那个阵以后就哦哦，前面有大山，这边有河流。那旁观者一看就三颗石头，他在干嘛呀，他就开始那个了。然后如果有高人从旁指点，你信得过我又向右跨两步往后退一步就出来了，我信得过你，开玩笑，这边有大河前面有高山，什么右边跨两步往后退一步就出来了，信不信由你啊。如果是铁道部发言人我就信了，信了以后走两步退一步，哎，出来就是石头，懂吗？你信了以后你回头再一看，哦，就是这一块石头，可是你没出来以前你在迷魂阵里，你怎么看都看不出一个苗头。有很多东西特别是人生很多哲理往往是先信了才明白的，你不懂这个我告诉你，你读不懂四书五经孔子孟子你都读不懂。什么意思？我们中学的时候就读四书五经，什么孔子孟子都用背的，背完以后孔老夫子说我们18岁从来没有闯荡江湖，哪懂得什么人生处理，先信了再背，对，先信了再说，然后呢就这样做，回头再一想孔老夫子说的对，你是先信才明白还是先明白才信呢？我哪明白，就背了下来就说了，然后孔老夫子说为人处事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我们从小听了，听完以后说嗯，这样做，做完以后再想，对，真是有智慧啊，懂吗？人生智慧都是先信了才明白的，谁叫你明白才信呢？等到你明白了，你已经撞得头破血流了，省省吧，先信了再明白。所以你别以为奥古斯丁说的错，他说的是对的，只是档次不够高的人会以为他乱讲，他讲了才是高档次的。然后接下来呢，十二、十三世纪就是天主教一个最有名的神学家叫做 Thomas Aquinas, 多马阿奎那，他是这样讲，因为他是那时候叫经验哲学，叫 Scholastic Scholar, 那 Scholastic 经验哲学是把古希腊像这个柏拉图啦、苏格拉底啦、阿里斯多德，尤其是亚里斯多德的哲学加上圣经的神学产生的一种有希腊哲学又有圣经神学的东西加在一起的，叫做经验哲学。所以他们先入为主的是接受了古希腊哲学家包括柏拉图包括亚里士多德的很多观念，所以这个阿奎那是说人的理性 会使我们确知有神的存在。所以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会确定有神存在。但这个并不是因为十二、十三世纪基督教影响欧洲产生的结果，他这个推论是从柏拉图来的。柏拉图就说第一研究的上帝嘛，所以你知道在那个时候为止，十三世纪为止，所有认为有理性的人的结论必然有神，必然有神。相信没有神的是脑袋瓜子有问题。可这个情况有改变了哈，然后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就所谓的启蒙运动、理性运动开始的时候，帮我按一下，有的时候不 work。OK， 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那时候叫做启蒙运动，又称为理性主义的运动，强调理性。那时候的人，包括法国的伏尔泰啦、卢梭啦，一票的人，一堆，都是理性主义者。他们是说，我要先明白、理解，然后我才愿意相信。所以他们是怀疑论者，没有经过我理解的，我一概怀疑它的真实性。当然，他们当时怀疑的东西里面包括了基督教里面的神迹啦，很多东西啊。因此他们的观点是，我要先理解，然后我才能够接受，才能相信。那这个理解理性，他们所指的就跟柏拉图的区别在一个地方。柏拉图说的理性是超过经验的、先验的，而理性主义者所说的理性是经验主义。我看见过的，我摸过的，我明白的，那种叫做我能理解的。那你没有经验过的话，你怎么理解啊？所以因此他的理解是从经验为起点的。那在这个情况下，整个理性就缩小成经验谈咯。那如果这样子来说，我假定你坐一下小飞机到巴西，结果呢在亚马孙河坠落，噗掉下去了，然后食人族的那些印第安人拿着枪过来了，然后你赶快拿起手机，噗噗噗噗噗噗，刚拨通，一个印第安就来了，拿个枪对着你。假定你会讲印第安语，或者你有灵恩派的那种说方言的恩赐，你开始跟他讲印第安语。Oh, wait a second， 我打开手机，他一定看着你。What's that？ 手机，他想会有声音呢。哇哦，里面一定有小人。这么小该装在这里面呢、啊、哎呦你看那种无线电波，无线电波，他以为跟台湾吃米粉一样。无线电波在哪儿？拿给我看。无线电波怎么拿给你看？就跟很多慕道朋友说，有耶稣，有上帝，拿给我看。上帝能拿给你看，那你是上帝？开玩笑，上帝还可以拿给你看的，那无线电波怎么看？对，所以你说有无线电波，有手机，你脑袋有问题。那印第安人看来，你脑袋有问题，有无线电波，你骗谁啊？你怎么讲啊？你是对的，你用了无线电波的很多东西，你知道有无线电波，可是印第安人没用过，在他的经验里没有无线电波，你怎么说服他呀？就对他的理性而言，你是没理性的，对你的经验而言，你是有理性的。到底谁是有理性嘛？经验是一个限制，我经验过跟没经验过的，那没经验过的人，你有经验的人跟他讲的时候，他怎么信呢？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跟福音朋友们传福音谈到这个信仰经验的时候的困难，有理讲不清啊。那慕道朋友就说了，你们讲起耶稣，讲起神，好玄哦，好神秘哦，哦，我感觉到神的爱，我怎么都没有。所以上午我已经说了嘛，因为你是死人一个嘛，所以就没有嘛。我的经验对我来讲是活生生的，对你而言不存在。那你觉得我没理性，我也讲不通，那就跟我到亚马孙河跟印第安人讲不通一样。可是不见得是我没道理啊，最后是他没道理，可是秀才碰到兵，而有理讲不清嘛。所以碰到一个你没经验过的东西，你别太快下定论你是对的，往往是你还没经验过，就是这种东西。所以理性主义者强调这方面，强调说一定要经验过。然后后来呢，康德到十九世纪的这个德国哲学家呢， 它是从理性这个十八世纪理性主义很高举的时候，到十九世纪，它慢慢从这个高潮，它有一个反省，就发现其实我刚说的理性，如果那个理性是从经验来的话，理性是有限的。为什么？人的经验是有限的，所以他就发现人有限的理性是无法讨论、无法理解无限的东西，包括上帝。上帝是无限的，所以叫不可知论，没得说的，讲不清的。所以他有一本书就是纯粹理性经验的一个什么什么探讨。你纯粹经验理性的话呢，很多东西你是不能讨论的。所以他说关于神的事情不是人的理性所能够理解的，他变成不可知论者。他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他只是说关于神的事情人的理性无话可说，因为超越人的有限理性。那再往下呢，就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有个哲学家是我最喜欢的，叫做齐克果。齐克果呢，他的原文名字哈，在丹麦文叫做 Søren Kierkegaard， Søren 是他的 first name， Kierkegaard 是他的姓，所以这个名字就怪怪的。那台湾翻译成齐克果，中国大陆就翻译成 Kierkegaard 的，他名字 Kierkegaard 嘛，所以大陆的翻译法叫什么？凯格尔，对吧？反正你看到一个名字又凯又戈 ，Kierkegaard， 就是他，你就知道大概有六个字。那台湾三个字简笔齐克果。干脆明了，这个是我很喜欢的哲学家，也是我的救星，因为他把我从尼采的漩涡里救出来了。他说什么呢？他说特别是基督教的这个信仰是一种神与人在主观经验上的相遇，叫做 encounter 啊，相遇 encounter。所以呢，必须借着超越理性的信仰之跳跃之体验，所以我们题目叫信仰的跳跃，就从它来了。意思就是你有没有交男朋友的事，用一个经验，要交男朋友可以啊，中国大陆听说很多父母啊，祖父祖母啊，很担心这个儿子啊女儿啊或者孙子孙女儿嫁不出去，所以据说在各大都市都有。我有一个教会的姐妹告诉我，她在北京看到一个特别的景象，她在北京一个大公园发现地毯在这个草地上一堆的人好像看什么货似的，她很好奇嘛，就带两个孩子就跑去看，卖什么货呀？没货啊。嘿，草地上一张一张的大纸头，一张照片，不是男的就是女的，旁边就写出生年月日，薪水多少，然后要什么对象，原来都是剩男剩女的招亲大会，然后都是我们叫做皇帝不急急死太监，孩子不急急死老妈，孩子不急急死婆婆。所以那些老人家就在那边摆地摊，就说这是我孙女儿，你看长得样很正点吧，然后年纪多大，年纪多少，然后要教的男孩子呢身高要多少，学历要多少，薪水至少要多少。那很多在看货的，诶，跟我这个儿子蛮般配的哦，你儿子怎么样，诶，然后拿出来，他们都有彩色名片啊，照片什么东西都写在这里，又写了小卡的，又写一张大的海报放在地上，对照一下，行啊，好，交换一下电话，好，让他们两个人去通个电话。当然这有时候是第一步了。那有没有人从来连咖啡也不喝，饭也不吃，见都没见过，就凭履历表就嫁人呢？有吗？那真的是危险啊，人都没见过，何况中国有什么货是真的，都是假的，搞不好来向你喝咖啡的都不是他本人，是他弟弟。所以你不会凭履历表去嫁一个人或者是娶个老婆的吧。意思就在这里，信仰不是纯知识性的认识，如果对这个神我圣经读过了，哦，对耶稣生于何年何月何日怎么死的，哇，如数家珍，你从来没碰过他，没有跟他相遇过，那哪叫信仰啊。所以齐克果说很简单，你必须跟他有 personal 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这个字啊，这中文很奥妙的，这个很难翻译的。如果哪一天国家 首长去讲，到国外去演讲，然后有那个口译的，就是当场临时翻译的，他就跟你讲了。在我们中国人认为，有关系了就没关系了，没关系呢就有关系了。我看口译的人这怎么翻了？关系 relationship， 有 relationship 就 long relationship， 这是什么是什么啊？哎呀，中国人的关系，这要看你怎么练，还要抑扬顿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关系那就有关系了。问题在这儿，你跟耶稣有关系吗？那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的，一听到关系的时候，哇，浑身的这个耳朵都竖起来了。如果有人告诉你一上班，然后那个秘书小姐，快快快快快，你知道吗？朱莉跟老板有关系了。我们一听，哇，不得了！那个翻成英文，它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老板跟秘书的关系，什么关系？哎呦，那是不一样的关系。所以今天要问你的是，你跟耶稣有关系吗？我们中间有一大半的哈，超过一半的60%是受过洗的，信主的啊，信主的或者受过洗的。我先话说在前面哈，明天我会再多讲几句哈。说实在哈，我不敢把握你到底有没有得救。我洗都洗了，还没得救？饺子也下过水啊，你是下过水？对，你们这边很多是浸信会的啊，浸信会全身下水。那有的别的宗派，什么长老会啊，那些是比较环保的，省水，点水里啪啪，全身下水点水。但不管是全身下水的点水里，总而言之，你受过洗礼了，你别以为你就得救了。我还不得救，而且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搞定。哼哼，那就难说了。如果你们受过洗就得救，问题就很简单了。可是问题没那么简单。我 Boston 就碰到一对夫妇，从那种了不下蛋的地方，你们这边还不算了不下蛋，就是你们这边是下小蛋就是了。什么 North Dakota、Idaho 那才叫了不下蛋的那种地方，他从那儿来了，到了 Boston。 那在一个小组的家庭聚会嘛，就问到他们，就说：“哎，你们新来的，讲讲你们背景啊，姓什么叫啥，从哪来了？”都讲完了，最后一个问题，信主没有啊？夫妇两个一对面一看，这不知道从何说起了。很简单啊，信主没信主，二选一，或者两个都不是啊。也不是信主，也不是不信主，那第三个答案是什么？两个人一看，最后这个丈夫呢就代表家庭发言，这样说吧，我们两个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哦，清清楚楚的受过洗的，而且是非基督徒，还说得出非基督徒这个专有名词。哎，我说那怎么回事啊？他说我们到那个了不下蛋的地方没有中国人，然后一对美国老太老夫妇，哎，对我们真是好，无缘无故的爱，我们都有点提防了，为什么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们呢？可是发现就是爱嘛。好了，我们住在阁楼，几乎是很便宜的房租，几乎没有，很便宜的。然后两年读完一个硕士以后，反正了不下蛋的地方读过硕士也就行了，博士大概也没有，哎，不必读了。就到了 Boston 有工作来了，所以临走老夫妇就说了，哎呀，眼泪汪汪的说，好舍不得你们走啊！你们可以答应我最后一件事吗？什么事儿？你们愿意受洗吗？他们去过教会几次？这老夫妇带去了，没几次，两年就那么个位数的几次。夫妇两个一看，不就是这么一件事儿吗？下个水嘛，对不对？两年来，人家这么爱心关怀你，你这点事情都拒绝人家，那个太不够意思了吧？这两个夫妇一看，大家有个默契。行，大陆叫行，台湾叫好，行，下水。那个老夫妇啊，高兴的就好像天堂都开了一样，真的哦。那牧师也高兴的要死，那个敬礼池已经十几年没开张了，又刷又洗的，因为十几年没，只有死过人，没有洗过人，我告诉你，没洗过任何一个的。赶快刷刷洗洗，然后看看这个热水 work 不 work， 都弄好了。那天洗礼的时候，全趟里面的该来的不该来的，有头有脸都来了。我告诉你，连镇长都来了，因为听说来了一个从无神论的国家的 高级知识分子，在那个地方硕士就很高级了，还有多高啊？就这么高级的、啊，无神论的国家，两个夫妇哎，硕士啊，受洗哎，他们好像外星人要受洗一样的，全部都来观礼啊。那牧师呢，用个烫金的受洗证书都印好了，我就怪了，这个牧师什么都准备了，就是没问，你真的信吗？你信啥呀？就下水了，所以拿了个烫金的受洗证书就来了 Boston 呢。那我说你不是基督徒，你什么意思啊？你不信什么？他说你信什么我都不信。哦，那我就问问嘛，你相信神有一个神创造天地吗？我是相信达尔文的，绝不相信有什么创造。哦，那耶稣呢？耶稣什么童真理玛利亚、啊、那怎么可能？庄博士，你也是读个博士的嘛，有可能吗？童真你还生孩子，也不要骗小孩可以，骗我们不行嘛，对不对啊？你也知道的。哦，不相信？那你耶稣死而复活呢？那死人还会活吗？啊，不都不信吗？都不信。刚下水了，证书也有啊。哎呀，我告诉你，他比我们教会很多人还好啊。那个人是清楚知道，我受过洗的，但我非基督徒啊。我们东西很多人是受过洗了，还不知道自己是非基督徒哎，还以为自己是基督徒哎。哎呦，那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基督徒？明天早上就见分晓。说不定高高兴兴来回家就要，哦哦，装牧师害人，害得我回家都不知道自己，我以为我一定上天堂上定了，回家的时候就不知道上得去上不去了。哎，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很有问题了哈，那我倒是恭喜你，你觉得你有问题的话，你的问题不大。那如果你觉得乱讲，反正我是上去定了，受过洗了，没问题。你说没问题，我看你问题大了，你懂吧？你觉得你大有问题，你就问题就不大；你觉得你没问题，你问题就挺大的。剩下明天再说了。总而言之，他强调你必须跟神之间有一个个人的亲密的关系，可是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用理性搞清楚的，到一个节骨眼你必须用信心跳跃过去，否则你就卡死在那儿了，你就得毅然决然的就过去了。你说这个难哦？当然难哦，我就说跟嫁人一样难哦，你要把它搞清楚，你不能完全不清楚就嫁人，你也不可能100%搞清楚，就在100%搞清楚跟完全不了解中间某个程度，你就觉得行了，行了。所以他一求婚，行了，我等你好久了，现在才求婚，懂吧？所以我们对于信仰的事情，你要知道你不可能完全理解，但不等于你可以完全不理解你就信，那叫迷信。你不要迷信做基督徒，但是你说我要把圣经全部搞清楚，那你省着吧，你这辈子搞不清了。在这两者之间有一个某一个节骨眼呢，你就要做一个跳跃，这就是奇克果，当然是一个铅笔画的画像，这是所有留下来唯一他的某种的照片，他从来没有照片，当然那个时代他死的时候1844年，哪有照片呢？没有照片，有个素描就不错了。他还不是有名的人，谁还给你画个油画呢？就这样。他有一句名言，就这句话，把我从尼采的深渊里救出来了。他的名言是这样，虽然我们都称他为丹麦的哲学家，他跟安徒生同时代的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的，可能丹麦人你最熟悉的一定讲说童话故事家安徒生，可是你要知道真正丹麦国宝是奇克果，因为知道安徒生的只有儿童，就童话故事了嘛，你长大就不会读安徒生童话故事了。奇克果那影响可大咯，现在所谓的后现代主义，他就是祖师爷，基督教神学界里面的新正统派 Neo Orthodox， 他可是先知，我告诉你。所以全世界的人只要受后现代思想影响的，基督教界后这个 Neo Orthodox 新正统派就是巴特神学， 都是来自于他的，你就知道全世界他受他影响太大。可是他到死的时候默默无名，他最有名的一个比喻叫做一只野鹅。今天你们时间好像可以容许我稍微偷偷超过一点点，我就跟你讲他那个故事。他说的，我先说他这句话，他说不要叫我做哲学家，我们都叫他哲学家，他最讨厌人家叫他做哲学家。他说哲学家是盖大楼的建筑工人，他住公寮，他不住那个大厦。什么意思啊？哲学家都提供一个伟大的哲学思想体系，尼采哲学、黑格尔哲学。哎，你有没有问过黑格尔有没有照他黑格尔哲学过日子啊？他不住在里面。我那时候被尼采搞得迷迷糊糊的，因为尼采这个人呢口出狂言，我们是读台湾大学的，谁怕谁呀？好像读北大的没几个不狂的，对不对？我们读北台大的都是很狂的，所以呢尼采说的一些话都是非常狂的。尼采说，我的字典里没有谦卑，我把谦卑送给愿意做奴隶的有奴性的人，你们去谦卑吧，我是贵族，我不屑于谦卑。哇嘎，我们这种年轻气盛的一读耶、yeah! 我不屑于谦卑。我读起来，你告诉你，你一读啊，血压一定上升了。 OK， 赶快吃血压药，我告诉你，哇，热血沸腾。哎，他这种人，然后还讲了一句很狂妄的话哦，耶稣教导人谦卑，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可惜耶稣33岁死在十字架上，否则耶稣多活几年，他会改变他的教义。读起来真的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信错教了，你知道？我刚刚信主去读了尼采的书，哎，尼采讲这句话的时候25岁耶，哇，厉害耶！他是牧师的儿子耶。在德国那个时代，反基督教、不赞成基督教固然有人在，指名道姓骂耶稣的还没有第二个。别人都说像范学德说的都很客气吗？他是伟大的道德家啦，他是什么呢？他就是不是神的儿子啊，这种是有的。然后说耶稣犯了天大的错误，靠吼，这种话谁敢讲？他敢讲。可是这句话就是提醒我去看一看尼采的生平，就发现44岁发疯了，然后死在疯人病院，1900年死于疯人病院，刚好世纪交接，7年他在疯人院过的。怎么会疯啊？那他是强调什么呢？自我超越的哈，叫做超人哲学。人可以用意志不断的自我超越，我不需要有上帝。他说人如果没有上帝，你做什么都是对的，所以我告诉你，没上帝他不需要证明，我喜欢没上帝，我做啥都对，这干嘛有上帝？所以他是这种无神论者，他不需要科学证明，不需要达尔文，就是尼采，我喜欢没上帝就没上帝了。你去 Google， 你去百度一下尼采怎么死的，你会得到很多的答案。大部分都告诉你尼采死于梅毒。你知道梅毒是什么病啊？性病。哎，而尼采这个人呢，可以上梁山伯做梁山伯好汉第109个，梁山伯的好汉一个比一个不爱女生的，对，武松打虎那爹都不爱女人的，对，专有一丈青啊，什么好几个女的在那，其实大部分的男人都是一副不屑于看女生的。尼采就是最讨厌女人的，他的名言，所以所有对女人的贬义词，如果你不知道典故和出处，我看80%是他讲的。女人，你的名字叫弱者，女人，你是水做的，女人，你是为男人的服务设创造的，他讲的。他不喜欢女人，女人当然不喜欢他，所以他没结婚，然后一生跟女人没关系，没谈过恋爱，没谈过恋爱怎么会得梅毒啊？据说20岁大二的时候，被同学连管带骗到了慕尼黑一个妓女院，跟个妓女发生关系了。据说20岁发疯的时候，24年后发了，中间24年都没发，就后面发了，一发到脑袋里去了。 就脑袋得梅毒，疯了。可是身体有没有梅毒？就是脑袋梅毒。信不信由你。如果你是铁道部长，你就信了。很多人都相信，因为什么？尼采这个人，哇，他的言论，很多人很爱他，绝不相信这个意志超强的尼采神经崩溃。如果你有朋友有亲戚进了精神疯人院，你一定说：“哎呀，他受不了刺激，意志薄弱。”尼采能叫他信心薄弱？他是超强的，他怎么疯了呢？因此，很多人就说他是得了梅毒。有解剖吗？没有。有医学证明吗？没有。这好意说他是得梅毒，谁晓得？有个历史学家很简单的评语，他说啊，也不必替他遮丑，他就是第一个发现他的超人哲学是豆腐渣工程，懂吧？不能住人的，他第一个住进去就垮了，所以受不了就崩溃了吗？他本来说可以用自由意志，自己的意志不断的自我超越，他是第一个证明 No way。 25岁讲这句话，44岁20年之后，他终于证明他的超人哲学只是个豆腐渣工程。不还算有良心的就发疯了，没良心还拼命卖呢，卖给你去住了，就他是个有良心的就疯掉了。所以那个历史学家说，尼采呢发疯，就是因为他是第一个证明他的哲学不通。第二个，可惜呢，尼采批评耶稣的话说得太早，25岁，他又疯得太早，44岁。如果不疯多活几年，他会收回对耶稣的评语。 good point， 我从此就出来了，不然我被尼采搞得七晕八素的。尼采其实德文的名字叫做尼奇，我到神学院读书一直读到尼奇尼奇，我不知道尼奇，我以为他名字叫尼采，因为中文叫尼采嘛，所以我把中文念回去，不就是尼采尼采？我想一直找哪一个尼采，没有一个尼奇，没有尼采，哎，原来尼奇就是我们的尼采。我不知道为什么中文什么时候开始翻译成尼采的。然后这个齐克果呢，同个时代的，其实比尼采早一点，两个人终身没有相遇过，一个德国一个丹麦。齐克果他强调你跟神有一个直接的相遇，他强调信仰的经历，所以他说了一个比喻叫做野鹅。他说丹麦每个礼拜天早上教堂敲钟，他们是信义宗的哈，路德宗的教会，一敲钟，每一个家庭而波波而妈妈而弟弟而小妹就从家里出来，穿着漂亮的衣服，挺着修长的脖子，搭个领一个领结，然后摇摇摆摆，因为鹅就是一个肥大的屁股嘛，摇摇摆摆去摇去教堂。然后教堂门口那只最肥最大的鹅就是鹅牧师，在门口欢迎大家，鹅波波好，鹅妈妈好，鹅小弟乖，摸摸头，鹅小妹讲，一只鹅小弟呢就进去了，那牧师摸摸他头啊进去。那那人聚会呢，鹅牧师开始讲道，他讲道常常是千篇一律，不过每次用很大的声音非常投入的讲道。他说我们鹅是跟所有的动物不一样的，我的羽毛是洁白的，于是所有的大鹅小鹅老鹅公鹅母的都一起张开翅膀，耶，我们的翅膀是洁白的，然后我们的脖子是修长的，我们的脖子比任何的比那个短嘴鸭短脖子的鸭还要长，我们是修长的脖子。于是每一只鹅脖子一修长，耶呀呀，我们有个很长的脖子，而且我们羽毛不沾水呀，还有最好的，我们这个翅膀可以飞翔啊。好像昨天所说的，我们要怎么样，这个像昨天那只大鹏鸟就飞了，所以呢我们这个翅膀可以飞翔，我们会飞到一个地方叫做新天新地，我们的翅膀可以飞翔，所以所有的鹅讲，哦哇，我们翅膀可以飞翔。鹅小弟回家的时候大受感动，哦，第一次我发现这翅膀干嘛的，飞的，可是我从来没飞过。于是回家以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每天开始练习飞翔。怎么飞啊？你想也知道吗？飞机怎么起飞的？他在后院从这头跑到那头，快速跑步，啪啪啪啪啪啪的，啪一飞，然后就啪掉下来，吃了满嘴泥巴， 不服气，再来，再跑，跑跑跑，啪跳起来，啪，因为翅膀没力气嘛，它毕竟不是大鹏鸟啊，它比麻雀大一点而已，所以就练飞练飞，到了礼拜天钟一敲，所有的鹅就出来了，鹅小弟出来了，它的羽毛变黑了，因为每天就这么练飞，然后脏脏的，那鹅又不会洗澡的嘛，对不对？脏脏的，然后鹅就比较瘦了一点，憔悴了一点，黑了一点。然后隔壁的鹅大姐就说：“小弟啊，你干什么？怎么黑黑的，毛脏脏的？”“我在练习飞翔。”“鹅姐姐，你飞过吗？”“傻小弟，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谁叫你飞嘛？”他错了，然后鹅伯伯问他，他又这样回答，鹅伯伯说：“傻小弟，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谁叫你真的飞啊？我错了吗？”那每个人都问他问题，他都这样回答，每个人都说他傻。到了教堂门口，牧师就说：“小弟啊，怎么了？毛脏脏的，人瘦瘦的，黑黑的，怎么了？”牧师，你不是说我们的翅膀可以飞翔吗？我就练习飞翔啊，就没飞起来，那人瘦了，人毛脏了吗？他们都说我傻，叫我哈利路亚赞美主就好了。牧师，我到底该不该飞啊？牧师到底是牧师，摸摸他的头，进去坐吧。没说，你是牧师，牧师不会告诉你的。好了，他又上台讲到了，还是一样的信息，我们的脖子是修长的，羽毛是洁白的，又是不沾水的，还可以飞到新天新地。Every week， 每个礼拜都要讲一样的道。鹅小弟越来越瘦，越来越黑，越来越没有人理他了。因为这是不听劝的，怎么劝他不要练，他就要练，练练，越瘦越黑越干，然后变成一只孤鸟。终于感恩节到了，丹麦感恩节到了，所以鹅穿的最漂亮的衣服，哇，那鹅牧师打了一个超大的红色的领结，然后所有的鹅伯伯、鹅妈妈还有帽子，哇，一进来了，进了教堂，鹅牧师摇摇摆摆的上了讲台，开始讲道，还是一样的，只是声音大了一倍。我们脖子是修长的，我们羽毛是洁白的，我们可以飞翔，耶！机会结束了，散会开始出去了。那牧师到门口去欢送弟兄姐妹们，他出到门口，门口已经站了一排的人。丹麦感恩节吃鹅，不吃火鸡，吃鹅，所以出去一只抓一只。那鹅牧师是最肥最胖的，第一个被叼走。那出去一只抓一只，出去两只抓一双，全部教会的鹅都被抓了。等到鹅小弟一出门一看，哇，人家来抓鹅了，啪一飞，鹅小弟飞走了。故事结束了。这是奇克果死以前三个月日记上所写的最后一个预言，他就是那只孤鸟，就是那只鹅，但是也就是那个逍遥的大鹏鸟，他就是要运用神给他的翅膀，信心的翅膀，他要飞翔。既然神给我这个，为什么不去用呢？只是哈利路亚赞美主。很多基督徒的信仰，这个神是谁是谁的神，是齐牧师的神，是庄牧师的神，但是你的神吗？圣经上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是你的神吗？你必须有第一类的接触，那才是你的。这就是信仰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所以我们整理一下刚刚所说的各种的，你就发现有各种的人谈到信仰跟理性的问题。有一种人他是古代的理性主义者，像希腊哲学家，他们是认为真理是可以用理性来探索的，而且探索的结果一定会找到上帝。可是也有另外一种人呢，是不可知论，像康德，他是认为理性是有限的，不能探索无限的真理，关于永恒啦，关于上帝的事情。那还有一种人呢，是属于科学主义者，他要把用科学的实验、科学经验来代表理性，就把理性缩小成为不仅是先验的，而是必须经过经验的，甚至用科学的。所以他认为所有的真理包括宗教都必须经过科学检验。这是今天很多人无神论或者说反对有宗教的原因，但是这种对理性的观点只是其中一种的观点，但是跟古代的哲学家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年轻一点的，我们叫做后现代的年轻的，就是90后那些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90后的人都是石头缝里蹦出来，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他们的观念很奇怪的啊。他们叫做后现代，否定有绝对真理，否定理性的客观性，一切都是相对的，唯一的绝对是绝对的相对。道德是相对的，真理是相对的，什么都是相对的，这个是绝对的，绝对的相对。那对他们来讲，探索真理就完全变成一个没头没尾的游戏了啊，这也是另外一种的观点。那因此呢，基督教怎么看这个理性跟信仰的问题？首先，我们基督教的观点是，我们同意康德所说的，这个神的存在是超越时空的，人在时空之内的理性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掌握，也没有办法完全的理解这个有关神的事情，所以康德的说法对的。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说，你也可以说，神为了这个无限的神，为了让有限的人认识他，所以他要主动向人发出启示。启示就是把一个东西包装打开来给你看，启示的意思。神是超越的，我们人是有限的，所以必须超越者向有限的人展开自己，否则你就不能认识他，就这样的意思。启示有两种，一种叫做普通的或者普遍的或者一般的启示，另外一种叫做特殊的启示。普遍的启示是指的神用什么呢？大自然的创造还有人的良心，让很多人肯定有神存在，也就是说古往今来的人大多相信有神的，虽然对这个神的认识他的名字他想做什么所见不同，但是都肯定有神的。那这个是从普遍启示来的，观察大自然还有想到人有良心。孟子也是这样说，孟子说因为人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人有这种叫做良心性善，这个性是天性，所以必然有天，所以他的想法是人有良心，对不对？良心反映天，天是神的意思，良心反映神性，所以既然反映神性就有神，他逻辑这样说的。老子也是这样说，庄子也这样说，所以对他们来讲普遍一般启示证明有神存在。可是问题没解决，神存在，神是谁啊？叫什么名字啊？他干嘛呀？哎，普遍启示不回答这个问题，那是特殊启示。特殊启示透过两个管道，透过圣经，透过耶稣基督自己。好，那我们进一步的来说一下哈，这个特殊跟一般启示。所谓的普遍启示，有一段圣经在罗马书第一章，他就提到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在他们里面原是明显的，因为神已经向他们显明了。其实自从创世以来，神那看不见的事，就如他永恒的大能和神性，都是看得见的，就是从他所造的万物中可以领悟，叫人没有办法推诿。当然跟你手上的和合本圣经不是每个字都一样的哈，这是装饰译本，我翻译的，只是为了比较浅白比较明白一点而已。这边来讲其实强调几件事情，第一个，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表示有一些神的事情人是不能知道的，神就不说了，就剩下有很多的谜没告诉你的，因为讲了你搞不清楚，他那么大你那么小都塞在你脑袋瓜里一定发疯的。哎，人的毛病在这里哦，上帝不说了我偏偏想知道，已经说了我就不说不理会了，所以每次查经都在说，哎，为什么这样子呢？会不会什么意思啊？哇，讨论起来好热烈哦，那白纸黑字写在这样呢，反正已经写了就不讨论了，人的毛病在这里。所以我们最喜欢讨论天堂什么样子啊，然后怎么样啊。所以有一个姐妹刚信主，她刚信主没多久去读启示录，读完她说，庄牧师啊，我真的坦白说了哈，我也不说假话，我不想去天堂。哎，你信耶稣不想去天堂，那去地狱啊？地狱我也不想去，那干嘛不想去天堂？天堂不好玩。天堂什么好玩？什么不好玩？那天堂太无聊了嘛？为什么？你看在天堂他们干啥呀？每天啥事不干， 就是24小时不分昼夜没完没了的唱诗赞美主。我们前面唱诗20分钟哎，2小时你就开始，哦，还没完啊！天堂永恒，永远没完没了的唱，再唱，再唱，再唱。有没有别的节目啊？短剧有没有？没有。有没有讲到？没有。为什么没讲到？我不敢。看齐牧师敢不敢？耶稣坐在这儿，我讲到。中国人说的嘛，关帝爷面前耍大刀，孔子面前卖文章，耶稣面前你讲道。除了唱诗赞美主还有啥的节目啊？没有了，就是唱诗赞美主。那天堂就这一味儿了，没有别的味儿，没有了。所以说我不想去了。哎呦，你搞错了啦。怎么说了？天堂是没有时间的。什么叫没时间啊？就跟结婚婚纱照一样，在你墙头那婚纱照怎么照的？两个人这样耶，咔一张照在那儿了，时光冻结，懂吗？如果两个这个新婚夫妻跳个舞，然后镜头一转，王子跟公主60年后60年的什么结婚纪念的，两个老太婆老阿公拖着背这样，这不美了吗？你就公主跟王子这样啪一张照张相放在镜框里，刹那就是永恒。所以你放心好了，在天堂是怎么唱诗的？不，一直唱一直唱，然后就在这样啊咔嚓，那就是天堂。谁跟你讲说唱个永永远远的？永恒不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还有时间，永恒就没时间了。所以放心好了，天堂好玩的了。但你放心好了，不会有诗歌班唱个没完没了了，我唱个什么无穷无尽的，不会了。那还有什么？不知道，他不告诉你，只告诉你该告诉你的，不知道的他都是没告诉你，都不重要。魔鬼怎么来的不知道，不必问，我们就天命猜。人所能知道神已经告诉你了。然后另外有个矛盾，神啊看不见的永能啊什么大能啊确实看得见的，到底看得见还看不见吗？那就是用眼睛看看不见，用心里去想就看见了嘛，懂吧？你怎么知道那女孩子爱你啊？看得见吗？她没说呀。那你不会看啊？怎么看？那就是啊，所以男孩子傻傻的，我不知道啊。所以啊，女人是有智慧的，女人一猜就知道了。你在她面前手足无措，然后杯子翻了2-3个。他就知道了，嗯，你喜欢我对不对？那男孩子呢？我没说啊，还要说啊，明明可知的嘛，跟他没说呀。高端的人就不必说都知道了嘛。所以神的事情他明明是看不见的，可又看得见，就是你要用眼睛拿出证据来，用五官去观察，用手去摸，看不见，可是借着所造之物又明明可知。所以到底看得见看不见，就是用你不扭曲的思想理性去想的话，神的存在是明明可知的，无法推诿的。除非你赖皮，摆在你眼前还不信，那不是赖皮吗？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吗？但你不能说拿出来给我看，上帝拿出来给你看，他不吓死你哦。如果神真的轰我来了，你看出埃及的时候，在西奈山神在火焰中降临山上的时候，那时候的人都吓死了，说、哦、摩西你去，上帝不要来了我吓死我了。所以最后就摩西在山上40天了，真的来了不吓死你，你可以叫他来就叫他去。所以呢，这个叫做一般启示，借着所造之物，神所创造的一切无可推诿，这是给 everybody 每一个人都知道的。好，那这个帮我一个忙按一下。那连康德这位不可知论的人，我说他对神的事情他说无法讨论，可是有人就打破砂锅问到底，康德你到底相不相信有上帝存在吗？他说每当夜晚我抬头看到满天星斗的时候，还有想到人里面有个天生的良心，我心里震撼。 我怎么能相信没有神呢？当然有，但是神是什么不说也罢，不知道，所以他是不可知论，可他从来不是无神论。我想今天很多的人对神有这样一个认识，如果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你有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你感受到这个的话很好，但是别忘记这只是第一步。很多人信耶稣就说我本来是无神论的，现在我终于相信有神了，哦，受洗了。慢着，有没有搞错？我错了什么？我从无神论变成有神论？对呀，你受洗是成为基督徒，哎，基督徒的意思不是有神而已，这神是谁？耶稣干嘛了？耶稣为你做了什么？这没搞清楚就下水了，那不跟下饺子一样的，就饺子上来不告的第一步，但还有第二步哦。所以从普遍启示，古圣先贤古往今来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像老子他怎么说的？老子就说有物浑成，就是无法形容的，混沌的，先天地而生，比时空还要早，极稀一寥兮，极稀寥兮就是独一无二的意思，没朋友， only one。 然后呢，独立而不改，是独一无二的，周行而不殆，它是生生不息的，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变的。然后呢，可以为天地之母，就是天地的起源，无不知其名，勉强称之为道，勉强称之为大道，你知道吧？所以老子，其实庄子有类似的观点啊，我就不引用庄子的说法，一样就是说一定有天造物者的存在。那庄子也是类似的说法。那孔子怎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天没有讲话，可是有天吗？看到春夏秋冬还要讲话吗？你就知道有天了吗？还要说？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天当然存在，只是他没多说，所以对天的事情他也不多说了，但是他是存在的，就基本上是这样。那爱因斯坦的说法呢，是上帝不跟人说掷骰子，什么意思啊？不掷骰子的意思也就是说有神存在，这个宇宙的均衡性不是偶然巧合的，不是霍兰率，掷骰子不是霍兰率吗？不是霍兰率，有设计的，非常精准的。所以很多的科学家当他看到这个宇宙的丰富和奥秘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觉得这个宇宙绝对不是偶然间形成的。所以因此帮我按一下，觉得有神的存在。所以因此最后再提到这个普遍启示有个局限性的哈，普遍启示是怎么样，它的特质，第一个是局部的，隐隐约约的，让你觉得有神存在，说只讨论神的存在问题，没有提到神的本质问题，它存在但是神是谁做什么不知道。所以呢，这个普遍启示有一个局限性，因此他不能讨论神是谁以及神在人身上的计划。所以这两个问题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要到特殊启示才回答，神跟我的关系是什么。而且人的罪，昨天提到的罪，罪性会使人明明看见的会去抵赖的，因为人性被扭曲了，明明存在我就拒绝承认。像尼采他是毫无道理的，就是说因为没有神我做什么都可以，所以我不喜欢有神，我宣布神死了。所以他的哲学叫做神死了哲学，他宣布上帝死亡，他没有任何证据，他说不需要证据，因为没有上帝我就什么都可以做，我喜欢没上帝，我就宣布上帝死了。他有什么证据？他不需要。他这种就是属于罪性会扭曲一个人的一些态度和观点。然后那最后就是关于特殊启示。什么叫特殊启示？在希伯来书有这样一段话，简明地表达了特殊启示。他说神在古时候曾经多次用种种的方法来显明啊，他借着先知，其实就是旧约圣经的作者，所以圣经的作者先知向我们启示，向我们说话，向我们祖先说话。末后的时候就是讲耶稣的时候，耶稣的时候借着他的儿子向我们启示。所以就提到特殊的启示有两个管道，一个是白纸黑字的圣经，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一个特殊启示。 那这个特殊启示它也有一个特质，同样的特殊启示是局部的，但是是明确的，就不是隐隐约约的，是明确的。他回答的问题是神是谁，以及神为什么创造这个世界，神要我们跟他建立什么关系，这是特殊启示所有的。我意思是说，老子说有一个道是天地之母，可是如果你要问那这道跟我干嘛，老子没说，因为他模模糊糊恍恍惚惚。庄子也没说，那孔子更没说，他就不说这种事情，因为无从说起。但这个是特殊启示，是神要主动向人启示的，那是在圣经上还有耶稣他所行所为他的生平当中给我们看见这种所谓的特殊启示。而且最完全的启示其实是耶稣本人。所以圣经是什么？英文叫做 The Written Word of God， Written 写下来的 Word of God， 神的话。耶稣是什么？ It's the living word of God， 活的神的话。就太初有道，神的话，他就是活着的神的话，跟一个所谓的写下来的神的话。可是你要明白圣经的时候，往往你同时需要什么？需要圣灵的帮助，也透过圣经你才有特殊启示。那这东西来讲，当然我们当中福音朋友你需要去慢慢开始在查经班教会里面跟大家讨论啊，读一点圣经，然后慢慢慢慢会解开。那基督徒呢，我劝你从信主的开始就要开始读圣经。当然如果你刚信主哈，话先说下去嘛，待会我讲福音朋友。如果你刚信主读圣经从来没读过，我建议你从新约马太福音开始读起，你不要先读创世纪。怎么了？从创世纪往下读，我先预告你不会出埃及的，你会死在埃及，你出不了埃及。为什么？我会告诉你你什么时候死的，我会告诉你你死在哪里。大约快过旧历年的时候，你会死在出埃及记21章或22章，那边开始盖会幕了，多高多长，海狗布紫色，海狗皮紫色布，然后哒啦哒啦哒，然后 What that？ 那刚好要过年，就忙着要过年，你知道吗？然后就死了。所以1月1号，赌咒发誓，开始读圣经，耶耶耶 ，Go Go Go！ 创世纪读完了，然后进入出埃及了，然后过红海了，然后就死在那里了。然后从此就停了，到明年1月1号再次。上帝对不起你，我答应了读圣经一遍，就在埃及就死了，再来一次埃及，你不闯三次出不了埃及的，我告诉你。然后3年之后终于出了埃及，我再告诉你，你会死在旷野。到了民数记一点人头就懵掉了，干嘛呀，怎么人头这么多呀，哎，就死在那里。然后终于过了旷野，到了约旦河边，一过了约旦河进入约书亚记，哇，怎么打那么多仗啊，死这么多人啊，又死了。所以呢从马太福音读起，往下读，读完了启示录再回头读旧约，说不定一下就闯过了哈。所以圣经好好读，而且读越多遍越好。我呢好歹读了大概40遍有了。哎呀，我对我老婆的敬仰是什么，她好歹读至少60遍，我告诉你，我多少遍我都没问，他也记不清了。他有几年我读一遍，我每年读一遍，他一年有时候一段时间读3遍呢，一遍英文，两遍英文，一遍中文的。哦，我每次圣经想不起来在哪里，机关枪卡子弹，我在脑袋打结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啊，有一节啊，把什么东西在哪里？他马上跟我说耶利米书第几章第几节1028页右下角。哇，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会敬仰啊，就是在这里啊，他圣经之首啊。所以好好读你的圣经。那如果慕道福音朋友，好像早上我就回答一下范学德早上问的一个问题，哎，4本福音书都不一样啊，怎么回事啊？第一个，福音书不是耶稣传，4本福音书加起来也不是耶稣传，那什么你懂吗？耶稣传像什么？像一个照片，尺寸都要吻合的，对不对？它就像我们刚刚看的奇克果的那个树苗， 铅笔画，而且不单单是这个，像什么，像那个报纸每次画那个政治漫画，画个奥巴马，耳朵大大像个猴子脸，一看我告诉你，三岁孩子都知道奥巴马 ，Yeah， 但是那个耳朵尺寸比原来真正的尺寸大了好几倍啊，可这样一画他就知道奥巴马就是那个猴子脸。You understand？ 马太、马可、路加写耶稣传的时候，他是叫做选择性的哈，他不是扭曲，就选择性的记载一些东西，凸显他的一些重点，让你看见耶稣的某一个侧面，是这么回事儿。你别把它当成那种巨细无遗、尺寸都吻合的照片，那如果是四张照片都搭不起来了嘛？他是四个报社的卡通漫画家画的那一个画了。每个人画的都不一样，可是会画的人一画出来没有人认错了，这就是奥巴马，懂吗？他画的是耶稣的那个像，那个 portray 不是 photo picture， 所以你要从细节搞到一致，那你搞错了，你看错了，圣经不是这样写的，福音书不是这样写的。慢慢的你读圣经，你可以知道神的启示。那信心的回应是什么？信心的跳跃，信心的回应就是希伯来书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来到神面前的人必须相信不但有神，神的存在，还要相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就是说我不但相信有神了就信耶稣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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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不够，你还要相信神愿意我跟他建立关系寻求神。所以信耶稣不仅是相信天地间有一位神，还要知道这位神是谁，三位一体的神，他差遣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我的罪，然后我承认他是我的救赎主，他是我生命的主宰，从此以后换老板了。你信吗？信了就真的信了，你还没到信这里的话，那你就是下过水的饺子，没真信。那明天早上我会告诉你，如果你真正不是把耶稣当成救主而已，他也是你生命的主宰，你的生命中会发生天大地大的变化。你没有这些记号，你就不算真的基督徒，就这么回事。所以我们的信心的回应是要相信有神，而且愿意跟他建立一个关系。 OK， 信跟得救的问题是，人的得救是两方面，神的恩典加上人，人必须有回应，用信心来回应，所以这两方面要配合。所以我们是要用信心来回应神给我的恩典，或者说用信心去接受神给我的礼物。上帝不是中国人，什么意思？如果中国人送礼物的话呢，哎呀老张给你这个啊，不要了不要了，我们中国人就推来推，最后就把你放到你口袋里去了。上帝不是中国人，上帝会说过来，你要这个礼物啊，过来拿。那你说不要了啊，不要那就去吧。中国上帝会怎么样？上天堂来吧，我不要，我叫你上天堂还不来啊，我拎着就让你拉上天堂了，哎，我就不要信耶稣，就去了，哎，到天堂了，多好！上帝博爱耶，不信的都来了，你省得吧？上帝不是中国人，上帝比较像德国人，或像老美那种 square 的，那就是尊重你的自由意志，要不要来啊？不来，那就去吧。那是你的自由意志做的决定哈，你可别以为神帝把你拉上天堂。如果上帝真的把你拉上天堂，你去了以后就发现那就是你的地狱。什么意思啊？如果你跟一个人相爱，谈恋爱的都这样吗？两看相不厌，结了婚就怎么看怎么讨厌，都是一样啊。那好，你到了天堂，如果你信主了，你巴不得见到耶稣，一到了天堂，哦，与神同在，好得无比，永永远远。如果你讨厌见耶稣，在世上你就怎么样都不要去教会，不要信耶稣，结果上了天堂，上帝呢大眼瞪小眼，你逃都逃不掉，每天就看着你，多累啊，那就是你的地狱。所以就让你去吧，去一个地方啥都有，就是没上帝。所以你要去天堂吗？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去，神绝对不会勉强的，神不会让你那么痛苦。反正去了天堂，你也是地狱嘛。那干脆去一个什么都有就没上帝的地方吗？所以信是人自由意志的抉择，神不会勉强人信的。信是一念之间的问题，很难也很容易。中国诗人写了一首名诗，大概琼瑶小说你看过就看过这条啊：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作者是谁啊？辛弃疾。这是爱情诗歌，这就是信耶稣。你在寻找真理，神在哪儿啊？众里寻他千百度，等到你蓦然回首的时候，一切都是巧合吗？不是吧，我所经历到所看到的一些事情好像让我觉得，莫非这就是我要找的？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珊处。本来描绘的是像一个傻傻的一个大男孩子，众里寻他千百度，找不到女朋友。他说：我没博士，硕士三个，长得不怎么样，但至少比赵传还漂亮一点。你知道东大陆有个歌星叫赵传，台湾去的，他的民歌叫做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他温不温柔我不知道，他丑是真的。好歹比赵传还好一点嘛，有三个硕士，怎么人间有妻一我独无啊？怎么怨叹啊？怎么想啊？哎呀，众里寻他千百度，然后那天从窗口一看出去，看到一个昏黄的灯火下一个女孩子，就灯火阑珊处嘛。那个女孩子呢，每次她找女朋友送信都要替她送的，然后人家退信又是她来退，退完以后还要安慰她说：哎呀，天涯无处无芳草啦，不要灰心啦，再努力啦。那人一看看到她了，莫非就是她吗？得救了，否则你死定了。你我这么一个人替你送信替你安慰搞了半天，不是她还是谁吗？所以那傻大个儿就还在那傻傻傻。如果蓦然回首就悔改了嘛，蓦然回首就是悔改的意思吗？神在你身边好像给你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爱，岂是毫无道理的呢？如果你想通了，蓦然回首就信了嘛，却在灯火阑珊处。好，我们还再试一次，希望是成功的。放一条歌，这条歌是讲到 You raise me up， 你信耶稣的时候好像你站在一个巨人的肩膀上，实际上不只是巨人，你站在神的肩膀上，你有完全不同的眼界，你可以胜过人生中各样的难题。好，你要等他出来， OK， 按两下，份礼物，当你接待他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发生奇妙的改变。我们去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真的你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都是你自己重新塑造的，被你所改变。我们今天成了何等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的。我们因此献上感谢和赞美。主，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福音朋友们，能够在信仰上透过理性的一些了解，但是到了一个关键的节骨眼，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信心的跳跃，愿意以信心向你伸出我们的手来，愿意接纳你所给我们的这样一份礼物，就是你自己，让我们能够与你建立一个全新的关系。透过跟你这样的一种相遇，我们真正经历到认识到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新的方向，新的能力。因此我们为我们当中的福音朋友们再一次不但献上祷告，也发出一个邀请。若是我们当中有任何福音的朋友，你愿意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敞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你可以举个手，然后为你祷告。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 这是一个信心的跳跃，超越你的理性的认知。但当你踏出这信心的一步的时候，因着信，你回头再一看，你就明白了。正如奥古斯丁所说的，我先信了，来帮助我理解。很多信仰的经历是如此的。最后一次，还有吗？还有哪些福音朋友你愿意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上面楼上的有吗？我刚刚没有注意看。感谢主，感谢主，请放下。还有吗？盼望我们没有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失去这份礼物，这是你必须用你的自由意志来回应的。你要必须对神说：神啊，给我这份礼物，把你自己给我，好让我能够跟你建立这样的一种关系。还有吗？感谢主，请放下。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为刚才所有举手的这些弟兄姐妹献上感恩，是你自己圣灵的工作，也是他们愿意在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下做出这样一个永远不改变也不会后悔的决定，就是愿意接待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宰。求主来引导他们，也求你把你自己的礼物包括圣灵赐给他们，让他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生命在他的里面涌流，好让他们能够经历到真的是那种生命，新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让他们满有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也只有也给他们新的能力能够面对未来。真的是因着你的缘故，我们得到更刚强的力量，因你的缘故，我们能够成为超过我们本来所是的以及我们本来所想的。垂听我们有声和无声的祈祷，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把时间交